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会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31章的第二节，与基督同行。好，那么我们接着第六段来读呢，他说，你不妨暂停片刻想一想下面这句话，我如何答复弟兄，表示我正在祈求什么，我在他身上学到什么，表示我会在自己身上见到什么。而这个答复呢，跟祈求其实一个就是给，一个就是要，那这个答复弟兄就是你给弟兄什么啦，但是这个给呢，是指内涵层次的，不是指形式层次的。那很多这个灵性的这个学习跟宗教里面都弄错，它完全是指内涵层次，心灵层次的，跟形式没有任何关系。好，那么你给弟兄什么，你就会怎么样？要来什么？他所谓求就是要来的意思，就会为自己要来什么。那这个你能够弄通呢，就知道说，因为这个一体心灵嘛，所以当然你给什么，就会得到什么。这就是奇异课程他常在强调的啦，只是他用不同的语言去讲述而已。那么他说呢，我在他身上学到什么呢？表示我会在自己身上看到什么。好，那这个学到什么呢？其实这个学啊，其实也是接收的意思。你从他身上接收到什么，你从他身上见到什么，也会在自己身上见到什么。好，一样是内涵层次的，不是形式层次的。好，那下面呢，他说，静静的等候一会儿，忘记过去你自以为听到的一切，随时提醒自己所知何其有限。好，其实也就是说，过去你对这个弟兄的一些判断，一些评判，把这些都放下。好，那么这位弟兄呢，他不是在前面领导，也不是在后面追随，他是伴随着我们走在同一条路上。这就是他的标题，与基督同行的这个意思。那你不是走在弟兄前面，也不是在他后面，你是跟他并肩同行的。那这个并肩同行其实就是意味着你开始能够认出你跟弟兄是一个心灵。那么你们要不是一起走上小我的路，要不然就是一起走上圣灵的路，要不是一起上天堂，要不然就是一起堕入地狱。好，那下面第七段的第三句开始，他说不要再留恋那远古的妄念。远古，因为我们已经跟小我待在一起很久了，可能几百几千世了。好，那么他说放下过去所有与他不愉快的经验，上主之子正在召唤你，所以你要听到弟兄内在的那个上头之子对你的召唤。那么他说，基督以同等温柔的爱召唤所有的人，他的眼中并没有领导跟随从的这么一个分别，在他看来都是平等的嘛。这个同行其实也是平等性的意思。那其实我自己读完这一节呢，我自己比较深切的感受就是回顾过去9年、10年的这么一个学习期间，其实学得越久呢，就会越没有那些灵性的特殊性。但这个是 suppose 你是往正确的方向去学习的话，那奇异课程真宽恕，你学得越久的话，这灵性的特殊性就越没有。从以前会容易去分说，谁学奇异课程，谁不学奇异课程，那这个差别是什么，会去强调那个差异。那其实还是想要内在有一个动机，还是想要树立自己的一个特殊性嘛。但真的学久了，你就会发现，其实学不学奇异课程，你看这些人的眼光都是一样的，你不会去把他们刻意做一些区分。当然，你也不会去期待说，这个学奇异课程就一定怎么样。好，那基本上是走上这条路，那才能够说明你有走对方向。就是如果说这个越学这个分别心越重，甚至这个分别心可能隐藏在一些比较微细的地方，比如说我刚刚讲的这个部分，那就表示这个学习的方向有问题。好，那下面第八段呢，第二句开始，他说忘却过去学来的一切想法，就是过去跟小我学到的那些东西，然后放下自己营造的所有形象。因为这个营造形象就是小我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说旧有的一切智慧让位给新的，所以这边出现了，就是他那个第一段的第一句讲说这个旧跟新到底什么意思，这旧的就指小我的，新的就指圣灵的。那只要你愿意放下的话，小我的部分就会自动让位出来，然后圣灵会进来。那不需要你去推翻或拥护，就是说你不需要用力去推翻小我，或者说用力去拥护圣灵，并不需要。那也没有人会攻击你心中依旧珍惜的宝贝，就指特殊之爱。圣灵不会攻击这些特殊之爱，但他只会在你在追求特殊之爱或者护守特殊之爱的过程中踢到铁板的时候呢，适时给你一些宽恕的提醒啊。好，那么下面他说，在此圣地无一物伤害得了你，因此你能够静下心来聆听，学习看出什么才是你真正想要的。好，那么其实上天只要你学这件事，好，就是到底什么是你真正想要的，去认清小我的特殊性，不管是特殊的爱、特殊的恨，都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好，那么他说，当你听到这一要求，就会明白，你只需放下自己根本不想要、也毫不真实的念头，就能够来到这一圣地。好，就是小我的念头啦。好，然后，其实也可以说，这是我们一辈子，甚至是好几辈子的课题哈，功课，唯一的功课就是最终能够去认清小我给你的一切你都不想要。好，那下面的第九段呢，第六句开始，他说你们只愿一起前行而非踽踽独行。好，这个字念踽，就是踽踽独行，那就是一个人走走在路上这样。好，那这个一起前进我们刚才解释过了，就是认清你跟弟兄是同一心灵。好，那么他说，只有这一选择才能扭转你此生的学习结果，而基督已在你们之内重生了。 OK， 所以如果你学习方正确的话，你会发现当你进步的时候，你也会感受到好像整个世界在陪伴你一起进步，而并不是说你进步了很多，然后这个世界还是看起来非常肮脏龌龊、丑恶、扭曲。你看这个世界眼光会越清澈，然后这个世界在你眼里看起来也会越干净。好，那下面第十段呢，第三句他说，他要的正是你要的，他之所需也是你之所需。好，那这个所谓他要的是什么呢，就指这个救赎啦。那在奇迹课程里面，他不管用的是救恩还是救赎，这个 salvation 呢还是 atonement 还是 redemption 呢，其实意思都差不多。那其实我们在人间在追逐这些特殊之爱偶像的过程中，我们的底层不也是在寻求救赎吗？只是我们相信说啊，买了这件新衣服或者说出国旅游一下就是可以让我们得到救赎，只是我们这么相信，就我们把救赎押错宝了。好，那么奇迹课程当然是引导我们走上真正的那条救赎之路。好，那下面呢，他说在这段的最后面，他说学习以手足之爱来对待自己的弟兄。好，那这个手足之爱就是平等性的，这个是一体之爱。好，然后是平等的，当然一体之爱一定是平等的嘛。好，没有分别对立。好，那么一样他讲的是内涵而非形式，所以并不是说好你这个把弟兄当弟兄看待的时候，就是说好你给自己什么就要给他什么。不是在形式上面，不是在外在的。那包括在这个西方基督教传统里面，从这个圣经延伸过来，圣经里面有写的，这个他们一般把它叫 Golden Rule， 就是黄金律。那黄金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小时候都读过那孔老夫子讲的那个相反，就是己所欲施于人，你想要什么就给别人什么，这是耶稣讲的。然后呢，我们孔老夫子讲的是所谓的银律啊 ，Silver Rule， 这个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好，那么己所欲施于人呢，其实放在奇迹课程的这个更高的一个观点下面来看呢，就会清楚很多啊。因为他讲的并不是形式，而是内涵。那我想吃饭，我就让你吃饭。那你想吃面怎么办呢？对不对？哈，有人就会问这样的问题啊。那这样的问题虽然听起来好像有点蠢，但是其实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那这就是因为误把内涵当成是形式了，所以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出来。好，那下面的第十一段第二句，他说：“若凭自己，谁都得不到这份产业。”啊，就是说你自己想要获得救赎，那是不可能。凭你自己啊，就是说凭小我了啊，凭你自己的小我啊，然后呢，你一个人踽踽独行啊，就是说，缺乏了弟兄的话，是谁也得不到救赎的，因为你认不清那个一体性嘛，啊，你还在这个选择分裂啊。所以他说，你若坚持充当领导或者随从，表示你认为自己独自走在路上啊，因为你认为你是这个地位跟你的弟兄不同啊，这其实就是一个分裂的看见。但一样在现实生活中，一定会有领导，会有随从啊，会有上位者、下位者啊，这个其实都不影响，因为这些其实也是形式。好，只是说你更能够以这个一体跟平等的眼光，去看待不管是谁啊，你的老板呢，还是说这个。这个扫地清洁工啊，都可以用一体的眼光去看待，平等的心去看待。啊，我想这节他讲的是这个意思，他都在讲内涵层次的，不是形式层次。好，那第七句呢？他说：“你始终有一位圣者在前为你高举明灯，让你每一步都走得安稳，对自己的道路充满信心。你如果蒙上自己的眼睛，最多只会遮住你的视线，但无法把道路变得黑暗。”因为与你同行的那一位始终都充满了光明。好，那这是我们这两天所研读的正文31-2。好，那更多的学习资源还有开课讯息都在我们的教学网站里面。好，我们网站这个还有公众号里面学习资源非常丰富。那这个公益的这个课文讲解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已。好，那虽然说东西很丰富，不过我们前些时候也做了这个归档啊，归纳，然后就是做了一些这个分类啊，那方便于查找啊，然后它都有搜寻引擎可以去搜寻里面一些相关的内容啊，那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去做运用。